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讲这个自门正行路啊，就相当于高僧传啊。这个讲的人可能会受益的更多啊，听的人呢，没有讲的人这个受益大。为什么呢？因为讲高僧传呢，他有一个在讲的过程中，他有一个反照啊，就是说照自己呀、想向他学习啊，看到自己啊很多的缺点啊，所以在讲的过程中，心他就会随着那个啊高僧的一些情操啊，会向那边学习。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一个人讲，大家都在听，就相当于向大家表露心迹，就是我希望这样啊，或者说我要这样做。所以呢，就是这个大家听的时候呢，你就不一定有这个反应啊，你可能说听一听啊，下了电以后就没有问题了啊。有一些人当然会有反应啊，可能会感觉到他有对照啊，自己做不到的，或者是高僧所行的我应该去行，或者说啊，这个我要去反笑他啊。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像那个死猪不怕水开水泡啊，你怎么讲，你怎么说，怎么诱导他，怎么鼓励他，就像死猪一样，开水怎么泡他没反应，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这个不要向那个方面学习啊，我们就是说修什么啊，过去你看皇帝啊，这个尧帝呀、尧帝啊，住茅棚是吧，穿着这个衣服啊，你看这个尧帝他是一个皇帝是吧，在外面啊打一个茅草棚啊，住在里面就像一个村庄一样啊，根本就没想到这是皇帝住的地方啊。蜀就是尧帝后面是蜀，那大叔呢，这个穿着破旧的衣服，别人看到他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是皇帝，还以为他是野人呢。这些出家人应该知道，人家皇帝都这样做，何况我们出家人呢啊，所以呢就不应该啊，去为这个衣服、房间啊，这样的去啊劳作啊，有一拉一波啊，足以啊支撑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为这个生命呢、太累了，太累了，这样很辛苦。啊，世人呢，有了一点钱，就会养很多的奴婢、奴仆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很有钱，穿着华丽的衣服，带着很多的铺陈，洋洋得意的呢走在众人面前啊。所以这个我有时候带着徒弟啊，在外面去做法会啊，啊，人家说哎呀师父，这些都是你的徒弟吗啊，我会洋洋得意的告诉别人，哎，都是我的徒弟。这叫洋洋得意，知道吗？就是我以后就知道了，一定要谨慎一点，千万不要以为你有这些徒弟就有了不起。其实在外面呢，要穿着呢，虽然你说了很多徒弟，你要自己呀、感觉到是孤家寡人啊，要谨慎啊，不要以为自己呢啊有面子、有钱啊，认识一些这个有钱的大老板啊，拼命的把照片啊往外发。要自己要谨慎一点，要显得自己呢孤立无援啊，这个跟道场相应。所以这个啊听法说法，所以我在讲这个这门称行录的时候，就心中呢有很多的感慨，因为平时呢没讲过，平时都讲阿弥陀佛 讲西方极乐世界，讲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基本上我讲的都是教大家怎么修行，我不敢称为，一直不敢称为自己是在讲法，认为就是说开示大家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起念佛，怎么样念佛，怎么样的起信心，这一念的心有多大，目的还是要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啊，讲持戒啊，修持善法，讲念佛，然后心系西方啊，这种观点是比较多，但是讲这个呢就比较少，所以这次讲的时候我心中的触动比较非常的大啊，所以这个刚刚在每天在饶大殿的时候啊，我今天在饶大殿的时候，因为眼睛触色，耳朵触音嘛，鼻子能闻到味道，所以身体可以触动啊外面的这个世界，我突然就想到啊，就是说我不应该与六根相关，六尘攀缘，我应该观察我的觉性啊。所以我因为今天中午这个天呢非常冷啊，连云都没有，所以我看看天的时候，我就想我的心应该像天上的蓝蓝天一样啊。所以我观察我自己的眼耳鼻身意，看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一直在变化，所以呢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觉性。所以我回光一反照，我心中的一片蓝天就出来了。我发现我这个蓝天它并不变化，就是说我自己在大殿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世界在变化，我心中那个底子啊有一片蓝天一直在不变，所以我就想这个不变的定义应该是我的觉性了，所以我时时的观察。所以我刚才我就写了一个句子啊，世人度爱是吧？远路程，我为啊都情这个一人月啊，就是说那个蓝天就好比是明月一样，我喜欢那个东西。所以这个一尘不远觉性显啊，这个当你这对外六根对六尘不远做的时候，你的觉性像蓝坤一样，像一人明月一样，像一个非常亮的星星一样，在空中。一尘不远啊，这个就是你的觉性啊。所以金刚萨多不顿真，那就是你的这个法性。所以这个这样的关照，因为在讲六祖讲这些高僧传的时候，我心里有强烈的这种关照，非常强大，就是说啊，吃饭啊，走路啊，或者是在房间里面啦，在客厅里面啦，或者打坐的时候，那内心里面这种观照力非常的强大。所以我感觉到世人都爱这个眼睛的色，耳朵的音，唯有我喜欢看啊我的觉性。所以呢时时而不舍，就是说这样你可以找到你自己一个啊这个孤独而不寂寞，也很孤独但不显得寂寞啊，就是说啊，守得住孤独啊，啊，这个不怕寂寞，这就是出家的一种啊道行，是一种情操。然后唐朝时代呢，有一位大德啊，是大梅山叫法禅大师，啊，也叫禅师，那是唐朝时代的啊。他说，他得到了马祖道一禅师啊，这个即心即佛的心药。他说这个药子以后呢，他就是守住啊自己的那个药子，就像我们讲刚才讲的这个守住那个觉性啊，就心中那个底子的蓝空，也就是心中的明月。如果你找到这个东西的话呢，真是降之不尽，修之不竭，智慧呢就像源泉一样，它会表露出来，就是说啊，说是说不尽的，怎么说也不能表达你自己那个心。所以这个时候你非常的富有，非常的富有，道非常，就是说不怕啊、不怕你没妙，就怕你没道。如果有道，哪个地方都是妙，是吧？所以人呢，每天要找地方安住的，就是一生中没有道，有道以后，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很富有的，不会啊、对外面的这些尘垢产生一些啊、这个攀缘和执着。我们怎么样你能找到这么一个东西，其实也很简单，你有心就一定能找得到啊，你有菩提心，你有愿力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一个忏悔心啊，一个感恩的心啊，一个修道的心， 就是说你有这三心具足，修道是很容易的。如果没有忏悔心，并不是说在佛面前忏悔一下，你要回光返照啊，回光返照你自己呀，你恶业啊，你就会有修道的心出来。我为什么要这样修道呢？我要观察我自己呀，因地上的这个德行，发现你德行不够的时候啊，你必须要关照啊，你不照出你自己的觉性，你就没有道，没有道，那你就功德啊、福德啊、资粮都不会显现出来，那你的罪业啊，不能度父母，不能孝顺师父啊，不能报佛恩德啊，这个就挺麻烦的。而这位禅师呢，他得到道以后呢，就是隐居在深山之中。隐山有什么？就是说，人家过去讲大隐隐于山，中隐隐于什么寺，小隐隐于山呢，大中隐隐于寺，大隐隐于朝，如果你在朝廷里面，你还保持道，那就不得了了，因为在这昏沉之中，在泥坑里面，还能保持你一颗金光、金光闪闪的那个道。那你就是成就比较大了，一般人在城市之中，也做生意、上班赚点钱喝着，但是呢，在道中，就像那个我们那个盘主是吧？他是在朝廷里当宰相，可是呢，他们都悟道了，他带着儿子、带着那个女儿四个人呢，在朝廷里面当官，老了以后退休，退休了以后呢，他到山里面去隐居起来。就是说找了一个房子，然后在里面这个尊地是吧，因为他得到了以后，他朝中在山里面都无所障碍，所以有了钱呢，他存到枪里面去，他不给别人，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害人的他自己世人给他的钱他也不会去说人家不好，但是他拿身上也不用，他也不给别人，他存到枪里面去，就他的这个，他说人要安住道才是最有财富者如果你心中没有道，你钱给他，这能增加他的贪嗔痴，堕地狱更深，何必害人呢？是吧？所以钱他不一定对众生有多大的利益。如果人家有道，把钱给人家去帮助他道也是可以的。如果世人都没有道，把钱去救济那些乱七八糟的人，那些人这能增加贪嗔痴，还不如把钱放在银行了，以后被国家收走就算了，是吧？就是，也就是说，我死了以后，银行呢很多钱，很多钱呢怎么办呢？就是说，密码有没有告诉别人，钱就到被国家收走了，没有关系啊，国家用好了，是不是？那说你没有必要的担心你的钱呢没有用，因为用了也不一定于法，所以呢，世人运钱不一定于法，都在贪嗔痴中。所以呢，人家给你钱，你有没有必要的抵制？你收都好了，收都干什么呢？你就存起来，然后以后国家来用就好了。只要你存在银行，国家自用，因为现在都是受制，你以为你的钱没有用，其实人家都在用所以呢，不需要担心你的钱没有用，你也没有必要的担心给哪一个救济贫穷啊，救济什么可怜的人呢你救济了，他增加贪嗔痴，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如果是在人家亚里，就是说成德行成这个科技的话，可以做一点。一般来说，不要为这件事情操心，不要为这件事操心，你自己好好在道上安住，这才是把道给别人才是对的。所以他的过去的大德的修和隐隐，他说隐我们这里有没有修行的人？当然有了你在我这个地方隐着是吧，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道心是吧，所以呢你在隐在这个地方，寺庙这么大，你隐在你有大寺庙里面，很多的大德隐在里面，看他什么事都不做，可是他有德行有道就是说这个道了藏得越深你是发现不了的，一般的道他可以发现了你像那个庄子看斗鸡知道吗，那个鸡啊，有那个鸡很威猛的时候很威猛的，他说那个鸡他一见到那个鸡就会打架，看到没有，他就要把人家那个鸡给灭掉，所以那个庄子说这个鸡太好高骛远了， 太出风头了，他是打不过别人的，还是这个鸡要把它关起来放在笼子里面。然后说关了七天以后，然后那个庄子过来看看那个鸡，结果那个鸡呢虽然在一个笼子里关着，可是那眼睛还是有漏风，就是说露出来的这种凶光啊，啊，那个鸡还是有锋芒，虽然它不跟人家斗了，关起来了，它不得不动了，但是它眼睛还是有光，是吧？证明它还是有这个锋芒在那个地方，它不行，再关七天，再关七天过去了，那看到鸡啊，眼睛都闭着了，人家看不出像病鸡一样，哎，庄子就很开心了。这个鸡将来就不得了啊！后来就是拿着这个鸡给人家斗一斗鸡，就是我们修行呢，你不一定能看得到，因为他在你面前不断的漏风的话，肯定是很差了。但是真正的修行的人呢，我们看不到的，又像病殃殃的是吧？扫地呀、啊，然后走路咳嗽啊，在你面前我们都看不到的。然后很多的大德当时在祖师面前，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有道之人的，烧饭的，在厨房里面烧饭的，种地的，是吧？你看云居山两个和尚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哎，我们哪里晓得他是个有道的高僧呢？他种菜地，我们认为他种菜地的出家人那有什么了不起、啊、是吧？可是呢他是手作啊，了不起。然后我们昨天给一个和尚奠基，然后长得胖胖的，好像我们平时并没有感觉到他有多大的修行。哎，我们平时根本就几乎心中还有瞧不起他的这种概念。哎，他火化的时候就化出很多的舍利啊，空中出现月相啊，这就不可思议。他就住在建舍呢，又不住庙，又不会念经，是吧？就是说寺庙这个小庙住于密，那个小庙住于众，我们都看不出他有道行。可是呢它不一样的就是说它烧出舍利，是吧？空中还有这个他们说是满卷老和尚空中现象，因为满卷老和尚是云居山的一位禅师，圆寂了以后这个也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德，所以他说是满街把他接到南方去了啊。像我看了就像阿弥陀佛见一下，我觉得这个不是满觉，应该是阿弥陀佛的见一下。但是那个像是非常的像啊，空中的一片云，中间一道光，里面一个观阿弥陀佛的见一下，非常的清晰。我看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惊讶，因为我平时对那个出家我并不在乎，我感觉到他很一般，但是我看到这个图像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真是一位大德。就是说真正的一些大德我们看不到的，所以你身边有一些非常大德，就是说非常有修行，隐在我们生活之中做人天的佛天我们有一个叫就是很多的阿拉汉在人间视线做人天的佛天，就是说他不敢视线了，视线圣像被人家发现了他就做不了了，第二个人家要是诽谤的话让人家遭罪呀第三个如果他要是非常出名了他就没有被人家为他哪有清净心呢，就把他搞乱了。所以呢他要做人天佛田呢他是必要隐藏隐藏起来。他怎么隐藏呢？他就在你身边你不知道哪个是佛菩萨，哪位是大德，看不到的。所以过去的很多的大德悟道以后都会隐藏很长的时间，就是你像我们五祖大师在四祖大师啊，他们都隐藏很长时间，特别是六祖在猎人堆里住了146年了，也不大家都不知道他是祖师，所以他有一天跑到那个广州是吧？观校寺才讲翻顿才被人家发现了，对吧？那是他故意出来的，他不能在猎人堆里他是不出来的。他感觉到因缘成熟了，他应该出来了，所以就跑出来了，啊！所以把猎人堆里住了145年，你看人家修道的话，都会修藏，把自己藏在那个猎人堆里面，非常的难得。你像这个五祖，我们五祖叫浑元大师，跟着四祖道信是吧？ 也住了30多年还是40多年，他就4轴也好像也是住了10多年，他说贴3轴成很小就跟着2轴的，他说这个他是跟着他跟了几十年是吧，所以很多的大德他修法悟道以后都会这个缠在那个地方引着那个地方跟着师父学习就是说佛教来讲叫道要保任不宜太早地暴露自己，这样是不好的一种现象。还有修道人呢不要呢贪乐于安静享受于快乐，就是说不求大了，就是我自己有饭吃有衣服穿就乐于一个清净，然后更大呢不再去追求了，因为我年老了我没有时间了，我好念佛了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乐于自己的那一份清闲对道不感兴趣所以人家释迦牟尼佛是120岁的老人呢跑去见释迦牟尼佛最后成阿拉汉，就是说我们修道是一辈子一直到死都不可放弃的一件事情所以释迦牟尼佛讲法80多年40多年是吧，那说这些阿老汉还是讲释迦牟尼佛听的时候他都会去做一个影响众左听右听前听后听反复的听，那说这样的会让他的这个远息有人讲戒呀讲一遍我再讲一遍讲一遍，我们不断的寻习法不断的寻习法的心中不断的法在转，比如说高僧传你讲这个每个故事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都是讲这个清净啊高风亮节啊或者说简单啊朴素啊，就是说这个这些题都是一种单纯，都是讲这些，但是呢我们每个故事或者每天在听的时候你心里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寻找，你就会这个相续相续的思维，不能说我听懂了我不想听了，那不想听干什么呢，回家去办手机刷手机玩是吧，哎你再听一遍不可以吗，再听一遍不可以吗，为什么金刚经左念右念了是吧，为什么早晚念天天念呢是吧，戒为什么天天生呢，你不生一遍不都知道干嘛还生呢，就是要寻息寻息，我讲清净你就清净下来，明天师父讲清净我再清净下来，后天师父讲清净我再清净下来，你不能说师父你不要讲了我已经知道了你就我不停地讲这两个字你要不停地听不停地听，人这样的寻息嘛因为佛陀讲皈依的时候还讲三遍了，第一遍惊动，第二遍于云于盖，第三遍从大脑子里面进入到我们的丹田变成正报庄严一正庄严，就是说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的，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不停地看互相不停地看不停地看，就说到心里面出了，所以呢修行要不断的学习，不能知道了就放在一边就像师父讲课以后你晚了再听一遍再听一遍，这样的呢再听一遍就对你有很大的利益，不停地听你要内心就是你这样的信心出来是吧，所以这位大师呢他就隐在山中不想出来，马祖道一大家都知道了是吧，前天我们去了8轴7轴醒狮，8轴道一，9轴百丈所以那个当地的有一个叫管严的叫严官就是韩衍的那个官员呢，过去由严商，严商专在于政府管，过去为什么有严官呢，因为过去从海边把盐呢困制着这个盐商的这个税务是比较很多的，像货轮两马车都闹个病就是因为盐商那个没有钱买盐，老百姓不吃盐就不能干活，身体没有力所以盐被当官的给困制了，不断的加价涨价，所以老百姓就买不起，所以到最后货轮两马车都闹个病就是因为盐商困制着，所以这个叫盐严官喜，他应该是很好的一个官了，是吧？写信召见他，叫法禅大师呢，希望他到那个到他们那个佛里面去，跟他们讲经说法什么一类。但是呢，可能也是听到他的名字嘛，他就现接不出，顿觉写了一个偈子，就写了一封信给了个严官，说 他说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池塘，就是我在一个山边，山边有一个池塘，池塘里面长满了荷花啊。然后我用这个荷花的叶子啊，它长出来很大，然后包住身体做衣服啊，看看他用荷叶做衣服啊。啊，那么遮住身体啊，还有荷叶很多啊，啊，用也用不完呢，嗯、啊。那现在用科技来讲的话，可以用火叶做，它这个不会坏掉，它用藤油啊，用水制出来那种叶子啊，用水制，用藤油，用一种这个作料把它搞了以后，这个叶子啊它远远不会烂掉，然后那用那个荷叶可以做衣服的。像冬天没有火叶怎么样，但是制作出来可以用于芭蕉，芭蕉叶啊画符像，千年不坏啊，它一千年都不坏。你像我们过去的佛经，就是用这个啊、这个贝叶，贝叶就是树的叶子，然后经过一轮制作，制作以后千年不坏，现在都还有，一千年前、两千年前啊、制造到现在不坏。为什么呢？叶子不坏呢？它经过了一轮啊、水煮，然后经过一轮制作，它永远不会坏的。荷叶也可以做，知道吗？它可以做成，可以裹在身上做衣服穿，啊、嗯。它那个山边有几棵树，树上有参，参它会长一种这个参的那个毯呢、啊，所以大家可能没看过那个参树，那个鸭子上面长那个毯啊，我小的时候就吃过啊，那个非常甜啊。所以呢，这个这位大师呢，常常吃参树上的这个参花，还有参果，参树果子，其实参毛也可以充饥。参毛是千年不烂的，就是哦不，这个参须毛，参树它是四年产青啊，它是可以长期吃的，啊，冬天都可以吃，它没有吃的，并且参须毛，啊，它不会把我们毒死，对身体还有好处，就是说很多人吃参须毛，啊，这个修行过去都是有的，因为古代的人修行呢，因为过去古代的人呢，人稀地广。啊，修行人也非常多，这点返校的能力比较多，不像现在。现在你看看，你躲到哪个地方都被人家找到，哪个地方都被人家作为名利来那个。就是说，你住在山里面，过几天就农科所啊，啊，这个林场的这个林场的厂长就过去了。哎，你怎么跑到我这山里面住啊？啊，要办手续，要到政府里去登记，啊，要到寺庙里去住，是吧？如果不到寺庙住，人家我有一次到啊、缅甸嘛，我想到缅甸的山里面，释迦牟尼佛洗个澡的地方，啊、就在瑞丽啊，瑞丽后面一个山，那山上有一个水池，那水池里面是释迦牟尼佛在里洗个澡。所以呢，哎，我那地方一个大佛像，玉佛，所以好多男男女女都在洗澡。所以我想就在那个地方，因为是1996年。我就想在那个地方当茅棚安住，后来呢，底下的这个当官的就来找我，啊，因为那个地方有好多出家卖毒粉，就是假装出家卖白粉，是以我们要住在那个地方比较危险，因为这个抓了好几次出家人，并且那个出家那个地方好多人被杀，所以我在住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这个和尚。内陆很多的寺庙和大山你不住，你非要跑到这个边疆来住干嘛？就说你想干什么？就是我后来想一想也是，就中国这么大，到地方山都可以住，我干嘛要跑这个偏远，非要在这个边远的地方来住？也就是说，你到任何一个山里住，都愿找你麻烦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啊，寺庙呢都被人家占了，都被这个名利所侵。所以我们躲都没人躲，你见到的人呢几乎都是在争名夺利，所以我们想返校也不知道返校哪一个，可能终南山还有一些人，但是现在终南山也不行了，现在终南山我们一个老和尚就是被终南山赶下来的，因为不能住茅棚了，终南山的住茅棚太多了，太多了以后他就怕有这个坏人了，特务啊或者是不好的人住在上面，犯法的在上面， 所以呢就他就怕不好管理，把那上面修行人全部给赶下来。所以我们的无量寿寺的那个老修行在山里面住了二三十年了，他是八五年受戒的，他是八三年八二年他就出家了，所以在山里面住了三四十年，你看看这样的被赶下来了，就说在山里面住了三四十年也不行啊，还是要被别人赶，搬迁啊，就是说年轻赶出来可以跑一跑，年纪大了赶出来就麻烦了。还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出家人在住在山上，哎，把他赶下来，赶下来他就很痛苦，然后又唱歌又写信又写文章啊，把自己的那个冤处啊就到处说，也就是感觉到自己啊就没地方住啊。所以啊，我们这个娄山周围也有小庙，小庙聚集出家人啊，他也没有安全感，就必须要开放的寺庙。但开放的寺庙呢，他都被变那些巨石头把它占了，是吧？所以我们现在人多了，基本上你看过去他有返校的人呢，很多出家人都是这样的做，所以一个出家带一个出家都是互相返校，你这样做我这样做互相返校。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返校谁啊，但是呢好的没返校，坏的全返校。那个苏大基啊，这个在文明复学院讲开始的挺好笑的，他说我们汉传，因为他好多汉人跑去学法嘛，他说汉人学法别的没学会，吃肉倒学会了，就是说因为他那边密宗里面喇嘛都吃肉嘛，别的东西没有学会，把吃肉给学会了，就是说这个还有把房地产给学会了，就是把商业搞学会了。你就是说哎，出家人做了一栋房子，然后呢把房子卖给他，然后我买你的房子将来卖给他，互相卖来卖去，房子涨价，然后你也涨价，他涨价，他的毛本越来越涨价，涨到那个房子好贵，所以那个房地产毛棚房地产，就是出家人毛棚房地产，我们原本在那住了一段时间，他出来的时候他就买了人家的房子，后来住了一段时间走的时候就很卖得很贵，卖给别人了，也就是说别人买过去过境了以后就会涨价，因为你也涨我也涨，就像浙江人搞房地产一样，他把这个房价给往上涨，涨得跟毛棚涨价，我涨价的时候那个像抬高价格，然后大家的一个毛棚好贵好贵，就是说搞个毛棚运土块呀、礼包啊，扎个毛棚本来就是出家休闲的地方，就变成房地产了，就是这个别的没学会，这个点子学会了，哎，这个人呢就是说那都是做了一些啊社会上的这个援助啊。所以这个那位大师说了，他会用活叶来做衣体，又用不完吃的这个生花生果和生毛来充饥，就对我来说我是非常知足很有余了。我们这个虚有那佛人当时在转朗山聚的时候，他一年聚多少呢？360颗这个玉子芋头啊，他就那么说他每天吃一颗，每一天吃一颗啊，360天是360颗，因为尊朗山登天那个雪是啊，有什么不长了，但是呢玉子在土里面是不会烂的，记得，特别是北方更不会烂，像我们南方把芋头放在那个锆里面，我们南方都有锆子里面，然后那个芋头在里面到登天可以吃的，北方就不需要放锆子里，就不挖，就直接在土里养着，然后到登天挖一颗吃一颗，挖一颗吃可以吃一颗，然后360颗，但是有一颗死掉了，那一天他就不吃饭，就是有就吃，所以360颗他少了一颗他就不吃啊，因为他吃了下一颗就没有了，他就这样的过日子。所以这种行为啊，就是说我们有一天要住茅棚，他这些行为啊值得我们去学习啊。芋头它是不容易消化，可以让肚子呢一直是饱足的，这个芋头啊对我们修行有很大的好处，很多出家人吃芋头，所以我们种了好多的芋头啊，那些芋头休闲吃芋头它补钙啊补贴啊，这个维生素啊，或者是这个很多东西它都具足了啊，不管是绿色的还是青色的还是白色的东西它都具足了，所以这个芋头啊它是对休闲人很好的，它可以充饥，可以让很快让肚子饱 不会饥饿，不像他吃了稀饭等一下就饿了，吃芋头不会，吃芋头都是不会一下就饿，你一天吃一餐呢，一天吃一样吃个芋头，你吃一颗芋头你一天到晚都不会饿了。那你今天要吃稀饭不行，你像北方人要吃干饭都不行，你吃干饭他一下就饿了，他非要吃面条是吧。你像我们吃面条就不行，你要说一天吃一碗面条或者吃两碗面条，干碗面条吃下去下午饿了很快。北方人就不一样，北方人吃刚刚吃一碗饭等一下就饿了，哎，吃面条他一直是饱的，所以北方人。但是芋头呢，不管是南方人是北方人都比较适合啊，所以大家有一天住茅棚的时候这个可以返校的啊，就是说要给自己一些准备啊，你想有一天会住茅棚呢，可能会这样去做啊。我们这个谁也不敢肯定我们不会去这样做。你像眼青，不，眼镜在山上，他就在住茅棚了，是吧？他说：“自责忧郁，满以为大家都不知道我在这个地方，他自己以为自己呀，谁都不知道我住在这个地方。结果呢，还是被人看见了。啊，他这是想，这是清修啊，清想的修道啊，就是照顾他的这个道。”保证他那个道啊，这个山里面养德。大家为什么要到山里修道，不到平原去修道呢？啊，你要紧紧记住，我们要是聚山叫聚有名的山，大山，大山养德，知道吗？我们在平原会功高我慢，就是说在平原聚的地方基本上都比较功高，但在山里人呢就比较淳朴。你要到山里面去看那老百姓哪，他今天特别淳朴。你要到平原去啊，你看到卖菜的他讲话都会像在骂你一样。我原来到我到河北，我就想买个西红柿吃，我问他西红柿多少钱，我轻轻地跟他讲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啊，他一句话开始我把我吓了一跳，我转身就走。就是说像骂人一样，就是说他的平原嘛，因为他那个他的讲话就是比较让人害怕。你要到山里面去啊，讨水吃啊，讨饭吃啊，你发现吗，他们讲话都是很轻的啊，你要什么都是饿了吗，他是这样的，很轻很轻。你到平原去就不一样，到平原的去你就给人有点捆住感，所以平原太直了，真的太直了。所以山里人比较淳朴，人在山里最久了就比特别淳朴，因为他没看到外面的世界嘛，所以外面灯一来着，就像人看到老兔子来了，然后呢人家轻轻地走，生怕被怕把兔子赶走了，生怕兔子吓跑了啊，那兔子别怕别怕我过来了。就说见到一个人的时候都非常小心，非常纯洁地想接近他。北方人他一样看过去很远就过来了一个人，然后黑黑的不知道是强盗还是什么人，然后还没来是刀就在手上了，他然后就防止他要杀他。但是南方呢，在山里面人呢，他见到人都很稀奇，咦，这是什么人啊，这是哪里来呀，今天怎么跑到我这山里面来了，他就会很稀奇。所以南方人他很热情地对待人，而北方人对别人家他就不行啊。这不是，这是一种啊这个自然界啊引起。所以我们要住山，山里面山很大就显得你很渺小，因为你很渺小就对了，啊，苗你越是小，山就越大，你的德行就越高。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到山里面出来的人看着高大的楼啊，他就觉得自己很渺小，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山里住久了以后，到外面去对别人家是特别恭敬的，觉得外面好稀奇，那个山好大啊，就觉得那房子好高啊，就是说见到人都一点对别人家很恭敬啊，都有这样的心出来。所以我们要在山里面养德。由于大家有机会离开无量寿寺以后呢，找一个山里面聚也是可以的啊。这样的有道啊，你在外面被人家就是说有一个出家人嘛，到外面去啊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啊，昨天的一个基富寺的一个师傅嘛啊，他徒弟跑到五台山去了啊，就不回来了啊。那个寺庙那个当家是特别喜欢他，哎，我那是恭喜你啊，你的徒弟被人家喜欢，被人家认同。被人家接受，那证明你教育有方嘛，因为你有德有行，那被人家接受。所以我们寺庙的出家人到外面去 啊，有某一个人喜欢你、接受你，我都是非常开心的、非常欢喜的，我绝对不会打扰你。你就在那好好的聚着，因为就证明说我还是比较成功的。我要叫你徒弟在外面去，人家都成恨不满，然后生气，然后在我面前说你徒弟怎么怎么不好，那我就很丢面子，知道吗？所以徒弟在外面去被别人要接受，我一定很开心啊。所以出家了以后在外面去修行呢，我绝对不会反对。所以我这地方我收了100多个徒弟，所以留下来就是这么几个，剩下在外面去大部分都还是可以的，大部分都可以的。但是有人在我面前也讲个别的人不好啊，那都是我的，肯定是我有问题，不然的话为什么教出这样差的徒弟呢？所以这个清祥修道，没想到被别人知道了，那现在呢又被你知道了，又被你找到了，怎么办呢？我又只好离开这个地方，要搬进更深的山中处。就是说我现在也没办法，要搬到很山里面去。这里面就是说感受到一个出家人呢，对这个名利得失，对这个闲光贵族的这些人呢不屑一顾，毫无希望，也无攀援啊，内心对他呢不屑一顾的抛弃，这个就是一种高风亮节的状态啊，不被五斗米折腰。你看我们这个世间有很多人都非常了不起，我们这个陶渊明是吧？你看陶渊明他这个他吃了上灯没下灯啊，那个穿的衣服困苦潦倒，儿子都没有饭吃，妻子没地方等着他米下锅。所以他登戒西戒啊，没得想喝酒，到人家那些撑酒，喝着脸皮泡人家那些，我要喝酒。看来酒，人家叫他来喝酒吧，他根本就，马上就趁人家酒喝。所以这样呢，有酒必醉啊，这样一个贫穷潦倒的一个人，既然人家跑过来叫他去当官当县长，他一听说人家叫他当县长，我们讲的不好听，就是说用这个。用水来洗耳吧，他就感觉到脏了他的耳朵，如果他要跟人家说我要当官，我觉得我这个牙齿啊都要多，要用牙刷刷3天。他感觉到这世间的名利啊，他不喜欢，他就不被五斗米折腰，其实就不为那一点工资啊，就给去当官呢，低声下气的这些，这个行为，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人了，那我们怎么样的达到这样的情操？我们怎么样的才有这样的念头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生不出来呢？其实主要的是我们没有反省自己，没有反省自己。我们从几个方面可以观察，比如说我们最起码有两种人呢，肯定会起修道的。第一种人呢，就是我们讲就是忏悔心。忏悔就是从我自己个人来讲的话。我常常有这种理念存在，就是说从小对父母不孝，我出家的时候，出家之前呢，对父母非常的不孝，他说这个跑到寺庙也没告诉父母，然后父母到处找，然后呢，这个出家以后对师父也不孝道，就是常常让师父生气，让师父呢毫无办法。淘气嘛，叫你当文罗你偏偏不去上殿啊，叫你当圣智你偏偏不干啊，叫你当智可你也不去，老是不愿意为师父负担一些这个事情，让师父呢伤心吐理啊，所以呢师父常常呢哄着你让你去修行啊，常常拿苹果给你吃，也给你讲好话，而到最后我呢才愿意去做，是一非常不孝的行为啊。有时候呢显得自己很有修行，想教育我父亲，教育我母亲，他说这个以圣贤的这种决斗来跟我父母讲话，从来没感受到父母在我们心中的高大位置，往往把父母显得很小，这都是一些非常大逆不道的一些行为啊，对自己的师兄弟从来也不会爱惜，不尊重，然后也不帮助他们，就是说这对兄弟都不忠是吧？所以呢这个对弟子呢也不够严啊，常常弟子做错了也不去 怎么样的去教育他。他说从头到尾，特别是离开多林寺那么大的一个寺庙，说走就走，爬墙而去，然后在寺庙里面好像看寺庙的笑话一样，这都是非常不孝的行为。看看我的罪业非常的重啊，所以看看自己呢，很多的行为呀、念头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不与法的东西，所以感觉到自己要无脸见人，我应该去，没有资格跟人家讲法，我应该把你藏起来躲到深山里是不敢出来的，对吧？他说就该好好的去修行，所以我一直不敢说自己在讲法，我只能说跟大家在这共修。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人家给我要我去解法，我也不敢去解，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开悟啊，没有道行，怎么敢去接法？虽然在寺庙做一个大寺庙的主持，我真是不敢跟人家接法。那有很多人在劝我，他说：“师父啊，你做这么大的寺庙，可以升座了，对吧？”就是说，但是我真不敢升座，那个法座我爬不上去。每一次啊，登上这个法座啊，跟人家讲讲开示，我心中就战战兢兢的啊，就说只要有机会，我就不到上面去做，除非做法事的因缘。必须要这样做，那作为一个表法的这个行为，我才会去上座。一般这个中央的拜殿我都不敢去拜，我觉得我自己无脸，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道行，也没有德行，我真想在两边拜拜啊，就不敢在中间拜，就说我内心中就非常有愧啊，就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一讲这个高僧传，我的道心呢就是勇猛的，就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忏悔，就自己想去找一个地方好好休息，就是这种感觉啊。那第二种人呢，他又悟了道以后呢，他这个道心，他这个找到道以后，他已经找到这个心中非常知足，不足以在外面拜冥。他说了解道需要保任，所以呢真想呢就是说自己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保任他，让自己的道心在心中非常的坚固啊。这种人，他说作为弘法利生，他在后面应该讲了很多，他应该还是触动我们一些菩提心的这个体。这前面主要的是讲高分量解啊，讲清净无畏，讲这个讲铺受雅的一些事情。所以这前面希望我们呢在听法的过程中，让自己的这个道行的基础搭下一个非常坚固的这个基石，让我们的一个道行坚固。所以我讲这个是因为一个人串，就是一个人是徒弟在串我，就是我的一个徒弟在串我，师父应该跟大家讲一讲自门这个成行路。因为是徒弟串我的，这还不是师父串我的，不是某一个大人，是我的徒弟串我。我觉得我的徒弟会串我去讲这部经典，肯定这部经典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就发心来讲这个。所以大家就是说，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徒弟他有这种心的话，我要满他的愿望了，再加上也是我可能要的东西。希望大家在听法的过程中得到一些这个受用，或者说兼顾你的这个修道的基石南无阿弥陀佛。